我们一定要怎样表现，主耶稣要什么样子，我们一定要什么样子。他留了长头发，我们也都留长头发。他穿着犹太人衣服，我们也这样。他光着脚穿着一个草鞋，我们也要这样。弟兄姊妹，不是这样来效法主耶稣。有人效法主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，效法那样子，不是这样。这是都是对神的心意不认识啊，才是去这样子去做。结果呢，这样一点都不能讨主的喜欢的。效法主耶稣不是效法主耶稣是外面所表现出来，乃效法主耶稣心思意念。主耶稣的心思意念做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以主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，以主耶稣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，以主耶稣的那意念为我们的意念。这是这个这里所说的那个以主耶稣心为我们这是我们的榜样啊。那么主耶稣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样子呢？主耶稣喜欢什么？他思想的时候想的什么？他意念什么？他的喜欢什么？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他的思想和他的意念和他所喜好的是怎样一种的光景啊。第一，他喜欢什么呢？他喜欢呢，和我们的喜欢不一样的。主耶稣喜欢呢，倒空自己，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啊，却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。那个虚己啊，就该翻作倒空自己。这是主耶稣的思想，主耶稣的意念。主耶稣思想就思想怎样倒空自己，主耶稣意念就想要怎样倒空自己，主耶稣说喜好就喜欢怎样倒空自己。若是没有倒空的话，他就不喜欢啊。他若是有个机会他把自己倒空了，他就喜欢了。那这和我们的思想意念呢恰恰相反。我们都喜欢什么呢？喜欢装满自己，是不是倒空，是充满，装满自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追求圣灵，充圣灵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这个是对的啊。这是我们到第三章才讲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不仅是要主来充满我，圣灵充满我们，更我们常常用世界东西啊来充满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得到这个，要得到那一个，什么都是要得。所以基督徒啊，这个神的儿女们和世人有一点呢，想象的，就世人怎样要得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是要在世界怎样得到荣华富贵、名誉地位、钱财利益，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，要得到这一切东西。我们要地位，我们要权势，我们要名望，我们要利益，我们要得到东西，是不是？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，都代表我们思想里所想的。主啊，求你给我这一个，主啊，求你给我那一个。为什么他这样子这个顺利，我却是在这样的光景呢？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地位，我却没有呢？为什么他有这个环境这么好，我却没有呢？主啊，你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天天呢都是在祷告，给呀给呀，一直在给呀。我昨天好像是跟弟兄姊妹讲过，这就是在这个真言书里面那个蚂蟥的女儿，是不是天天都是这给呀给呀给呀？你们记得不记得？都是给呀。为什么给呀？里头不满足，里头应该不满足啊。说天天就是要给呀给呀，都是要给，不是要给出去呀，就是要得到，是不是？一直所求的都是要得到，要得到这个，要得到，要得到那一个。弟兄姊妹，这代表我们的思想和意念。主耶稣不是这样，他是要给出去，他不是要给进来的，要给出去的。他不是要得到什么，那是要倒空什么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。主耶稣就是神，从太初的时候就与神同在，他是和神的性质是完全一致一样，他和神的生命就是一个生命，他就是神的自己。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一道有一天道成了肉身的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说那个道就是指着主耶稣自己说的，这位主耶稣是太初就与神同在的，他就是神的自己。他虽然是神有神的生命，虽然是有神的荣耀，虽然是有神的性质，虽然是神一切的丰富都充满他里面，虽然是有神的权柄，有神的地位，有神的能力，但是主耶稣却不以这些为抢夺的。什么叫抢夺呢？不抓住这些东西，是吧？他要把你倒空倒出去， 是不是？我们有，我们要得着，只是有，有他不抓住的东西，抢夺也可以放到勉强或者抓住，啊，抓牢这东西，啊，抓牢了，把地位抓牢了，把这个名誉抓牢了，把荣耀抓牢了，把这所有一切都抓牢，是不是？这是这个抢夺的意思。那主耶稣有这一切，他不抓牢，他怎样呢？他喜欢呢，倒空，把地位倒出去，把权柄倒出去，把荣耀倒出去，把这个所有一切的利益都倒出去，连神一切的丰富统统都倒出去。这是主耶稣喜欢的。若是给他一个机会把他倒出去的话呀，那就主耶稣最高兴了。那若是没有机会倒，若是没有机会给出去，没有机会倒出去的话呢，他里头就不满足。若是你给他一个机会把他里头的倒出去，他就满足了。说虽然他是那么荣耀，本有神的形象啊，他是和神同等的，但是他不抓牢这东西，不抓牢这个地位，也不抓牢这个荣耀，啊，他喜欢什么倒出去，降卑他自己，是不是？从天上降卑到地上来，从神的地位上降到人的地位上面来，是不是？把神的荣耀在那儿撇下了，把神一切的丰富都在那儿放在一边，把神的权柄地位完全在那儿倒空了，在那儿放弃了，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面呢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不仅这样做，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思想这样思想，他意念这样一念，他喜好就是这样的喜好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你们心思，主耶稣的喜好做我们的喜好。也就是说，不是基督徒不是要得到什么才高兴，基督徒乃是要给出去什么才高兴。基督徒不是要得到地位才高兴，乃是把我们地位在那降卑，把我们自己一直摆在最卑微地位上面，那才是最平安最稳妥。这和我们平常的那个思想观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那在家庭里头，多少家庭的难处啊，就是因着没有人肯降卑的，是不是？丈夫站在丈夫地位上面，妻子站在妻子地位上面，妻子跟丈夫在那争，丈夫跟妻子争，丈夫总是说我是一家之主啊，你总要听我才可以，是不是啊？我是一家的，我是丈夫是做头的了，妻子啊是做身子的，是你应当听我才对呀、啊。丈夫是头吗？为什么你不听我的？妻子说你这个头啊，这个人叫什么头啊？是不是啊？在那不满意这个头啊，只好跟他争执了。现在那里都是平等的。哪里有个做头的呢？你要我顺服，那这个你也应当顺服我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在那常常家里出了难处啊，就是我们都是盼望说做头的，丈夫要做头，妻子也要做头的，是不是？丈夫要掌权，妻子也要掌权的，那么谁互不相让的，那么这样一来呀，家庭就产生了纠纷了，是不是？那家庭里是这样，在教会里面岂不也是这样吗？每一个人都是要站在前面做前面弟兄的，没有人肯做后面弟兄的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是要掌权的，没有人肯顺服的，所以教会当中呢也产生许许多的难处，是吧？那么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里头更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今天在社会里头谁听谁的，在国家里头谁听谁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你该听我的，那个人说你该听我的，我是怎样怎样，现在时代改变，从前孩子听父母，现在父母要听孩子了，行为时代不一样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在每一个人都是要做头，都是要高举自己，高抬自己的。亲爱的兄姊妹，主耶稣不是这样，主耶稣他是很完全相反，他喜欢降卑，喜欢降卑，喜欢倒空的，啊，他本来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是不是？但是他把他的权柄在那放弃了，到地上来成了一个奴仆的形象。什么叫奴仆呢？奴仆就站在一个奴隶地位上面。什么叫奴仆呢？奴仆就是顺服，就听话。主耶稣地上说是不是这样？他是一点都不是勉强的，他甘心乐意站在奴仆地位上面。在家庭里面，他降生在这个马槽里头，生长在拿撒勒，在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家庭里头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主耶稣在约瑟和玛利亚家庭里头，主耶稣站在什么地位上面？他们是不是把主耶稣当着神的儿子，天天在那敬拜他，天天在那恭维他呢？那我们读圣经说，看见不是这样，是不是？约瑟、玛利亚把主耶稣就当做一个平常的孩子一样。我不晓得玛利亚为什么那么糊涂， 是吧？但是玛利亚她实在是有意思啊，天使在那里报给她大喜的信息，她也听见，她也看见，她也亲自在经历了主耶稣乃是那位神的圣者。但是当主耶稣生长在家庭里的时候了，玛利亚并没有把他摆在神儿子地位上面。很多时候玛利亚虽然站在母亲地位上面，她有母亲的权柄，是不是？他吩咐主耶稣做这件事做那一件事，当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在一面讲一面问的时候，玛利亚回到那边就不禁来找主耶稣，并且看见主耶稣责备主耶稣，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你不晓得我们这样来找你吗？他在常常在支配主耶稣的，一直要站在母亲地位上面。约瑟呢更是这样，约瑟没有这样的启示，约瑟也没有这样的经历，约瑟不过是听见玛利亚把这个经验告诉他就是了。所以约瑟对待主耶稣更是把主耶稣当成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。当主耶稣在那做，当约瑟在那做木工的时候，就让主耶稣你去搬木头来，那么主耶稣就去搬木头来。啊，你把这木头锯一锯，耶稣在这聚一聚，你把木头这个抱一抱，主耶稣在抱一抱，他做好了一个椅子或者做好了一个桌子，你送到某某人家里去，主耶稣就送到某某人家里面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这位主耶稣会怎么会这种样子？你是不是啊？哦，他就是那样的顺服，他不仅是顺服人，还顺服神所安排给的环境。所以当他在圣殿的里面，约瑟玛利亚来找他，他就对他们说，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说了这话就顺从他们，跟他们一同回去。他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喜欢这样。那你既然是你儿子，你起码表，你起码要表白一下，或者告诉他们一下，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，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天使岂不是告诉你我是神的圣者吗？我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万有这个一切都是我所造的，凡被造的，凡受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我所造的。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的态度呢？主耶稣有没有讲这话呢？从来没有讲这话。有没有表白自己呢？从来没有表白自己。有没有站在神儿子地位上面呢？从来没有站在神儿子地位上面。他虽然是伟大的神，荣耀的神，却降卑自己，去到奴仆的形象。约瑟怎样对待他，他就怎样对待他。玛利亚怎样的吩咐他，他就怎样的顺从。他们怎样的差遣他，他就怎样的顺从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是勉强的不勉强，甘心乐意顺服。他的思想意念就这样，是不是？他最喜欢一件事，把他地位放下；最喜欢一件事，把他权柄放下；最喜欢一件事，把他荣耀当然放下；最喜欢的一件事情，就把所有的一切，凡是神给他一切所有，他都放下，倒空自己呀、啊。能够有机会给他倒空自己的话呀，那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。莫饶在十字架上不仅是把这个外面都要倒空了，弟兄姊妹，连里面的一滴血一点点水都倒空了，所有一切完全倒空了。他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甘心乐意的舍的。弟兄姊妹，他这样倒空那是甘心乐意。为什么？他的思想意念就这样子，他喜欢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榜样。愿意不愿意这样做基督徒啊？还是我们坚持站在我们地位上面？若是我们有的话就抓住地位不肯放，若是没有的话我们就抢争这个地位。我们要得到这个地位，我们还这样呢？还是像主耶稣一样倒空自己，甘心乐意站在一个卑微地位上面，不是在那掌权，乃是在那顺服；不是在那管制别人，乃是在那听话。亲爱的兄弟们，有的时候我们真实那个有主耶稣的心思的时候啊，应该家庭里非常的和谐啊。太太在那争的时候，先生在那里啊，看这主是不是他就啊，好了，你做头我就顺服你，是不是？我就听话。啊！你看，家庭里的非常的和，每个人都愿意站在顺服地位上面，每个人都愿意倒空自己，舍弃自己。 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思，基督耶稣的心思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降卑自己啊，他不仅是把自己所有一些倒空了、舍去了，并且降卑，把他自己摆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面。他说，不仅有了奴仆的形象啊，既有奴仆的形象，就成为这个，不仅有了奴仆的形象，也成为人的样式啊，是吧？既有人的样式，就存心顺服啊。第二就是他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，降卑自己，把他自己摆在人的地位上面。他本来是荣耀的神，到地上来却成了一个人，把自己摆在一个最卑微地位上，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面。他不仅是摆在人地位上面，甚至把自己摆在罪人地位上面。当有一天施洗约翰在那儿施洗，给人施洗的时候，看见主耶稣也跑到那里去了，是吧？站在约旦河里面，他要受约翰的洗。约翰看着很稀奇，你怎么到这里来受我的洗呢？我应当受你的洗，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？当约翰给人那儿施洗的时候，约翰怎样说呢？约翰他说，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，谁能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若是要逃避将来愤怒，你们赶快到约旦河里来受我的洗。所以那许多税吏，那许多妓女，那许多罪人，真是看见自己那个败坏，这个没有办法得到拯救的人，他们到约翰那里去受约翰的洗。结果主耶稣也跑来了，也站在约翰的，就在约旦河里头，那么站在约翰的跟前要受约翰的洗。所以约翰就说，你怎么受我的洗？我应当受你的洗才对，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？亲爱的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这样说，他说我们理当如此近朱般的义啊，他就是这样降卑自己，把自己摆在一个罪人地位上面。不简单呐、啊，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总是要怎样表白自己的？人家说我们错了，我们就要争；人家说我们错了，我们就要再辩论。为什么辩论呢？恐怕给人误会。哎呀，什么东西牺牲一点没有问题的？若是给人误会的话呀，那我们真是受不了，是吧？就怕人误会我们不好，就怕人误会我们是有罪，就怕人误会我们是错了，就怕人误会我们这件不好的事情是我们所做的。我们真是怕人家误会我们呢，一直在表白呀，一直在争执。亲爱的兄姊妹，我们主耶稣从来不为了自己表白，不仅不为了自己表白，并且把自己摆在罪人地位上面，宁肯让人别人成好像认为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一样。不为了自己在那讲理由，不为了自己在那争论什么，也不为了自己在那表白什么，一直站在一个卑微地位上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喜欢这样，他的思想这样，他的意念这样，他的喜好这样。下面就说到存心顺服啊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十字架乃是一个最大的标记，那个就是顺服，顺服。顺服到一个地步啊，那以至于死，不仅死，便死在十字架上。死也不是好死的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圣经说，凡是挂在木头上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主耶稣就这样顺服。这个虽然在克西马尼园里头啊，他有三次在那祷告，是不是？若是可行的话，请你叫这个杯啊离开我。但到末了还说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一直一个态度要顺服，一直一个心愿要顺服神。到末了时候，为了顺服神的缘故，为我们死了；为了顺服神的缘故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在十字架上，当然受了多少的羞辱，被人误会，被人轻看，被人藐视，人甚至以为他是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是，亲爱的兄姊妹，主耶稣忍受这一切，是因着顺服神呢、啊。既然清楚了神的心意，就是把所有一切都牺牲了，都甘心乐意的，他是这样的顺服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所有的表现都是这样，他倒空自己，降卑自己，顺服，忠心顺服神，完全的顺服神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他的思想就这样，他的意念这样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效法主耶稣，这样说 不是效法主耶稣所说的，也不是效法主耶稣表现的，也不是效法主耶稣怎样赶鬼行神迹行异能是吧，或者是做很多奇妙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乃是效法主耶稣的思想和意念，以他的思想意念为我们的思想意念。他的思想就是他尽所能的找着机会，那盼望有个机会能够在那倒空自己，能够降卑自己，能够顺服神。若是有个机会能够顺服神的话呀，他是真是巴不得顺服，就把整个人命都摆上去，他还是要顺服的。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啊，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给我们看见神所要得到那个人，神所喜欢的那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。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？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啊，那么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，圣灵进来了就把主耶稣带到我们里面来了。这位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主耶稣呢？这位主耶稣就是愿喜欢倒空自己，喜欢降卑自己，喜欢那顺服神的这位主耶稣基督。那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做我们什么？做了我们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生命，就是主耶稣自己做到我们生命。这个生命有个喜好，这个生命有个特性，什么特性呢？喜欢倒空。什么特性呢？喜欢降卑。什么特性呢？喜欢顺服。这是我们生命的特性。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顺着的特性的话，我们里面就喜乐平安了。若是我们不顺着特性，违反着特性的话呢，我们里头就不平安了。那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呀，他说你们要战兢恐惧的活出你们里头那个救恩，这一个生命就是我们的拯救啊。所以我们要战兢恐惧的把这个救恩呢活出来，不要随从我们的肉体，不要随从我们心中所喜好，照着我们说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我们要把这个救恩呢从我们里头活出来。那神把这个机会已经放在我们里面，把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，在里头做了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要让这个生命活出来，体贴这个生命，让这生命自由，让这生命从里面活出来，自然而然所显出来的就是主耶稣的样式。我们若是拒绝这个生命的话，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啊。所以他说我不在你们那里，你们是我在你们那里顺服的，我不在你们那里，你们更是顺服的。要战兢恐惧呀、啊，把你们救恩呢从里头活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型，我们的榜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把这个救恩活出来的话，叫神的旨意就能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就像明光照耀一样，把那个生命那个道来表明出来呀，把主耶稣就从我身上彰显出来了。这是第二章，我简单的跟你这么讲一讲。到第二章末了时候啊，他就说到两个人，一个人呢是提摩太，还有一个人叫以巴弗提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啊，这样讲恐怕太高了，这样讲谁能够达到呢？谁能够这样效法主耶稣的思想和意念？谁能够让这样主耶稣从他身上表现出来呢？他就给我们看见有两个人呢做榜样。不仅保罗是这样一种情形啊，提摩太也是这样啊，以巴弗提啊，他也是这样。他说没有人顾到主耶稣的事情，只有提摩太，他是顾念主耶稣的事情，他就是这样活在主耶稣里面，让主耶稣从身上显出来的。以巴弗提他也是这样，虽然病到一个地步啊，几乎致死了，但是还是活在主耶稣里头，让主耶稣从他身上那彰显出来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条路上啊，我们并不孤单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条路太高了，我们达不到的，这条路太艰难了，我们走不上去了。历史里来多少神的儿女们，历史多少的圣徒，他们走在这条 路上面，他们活在主耶稣里面，他们体贴主耶稣的心意，他们让主的生命从身上活出来了，彰显出来了。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就表现主耶稣，让人看见他们就看见了主耶稣啊。亲爱的兄姊妹，好多人这样，今天我们主也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来走在这条路上面，但愿我们都能走得好，我们也能够在地上也能成为主耶稣的一个彰显。到了第三章呢，就说到那个他们那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目标啊。开头呢，他是给我们看见 这位主耶稣就是怎样的一位主耶稣。第一节他说呀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啊。这个靠主喜乐也可以和第四章一样，是在主里边的喜乐。到第四章时我们还要讲，为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喜乐呢？因为在主里面呢，就是和主耶稣联合的意思。在主里面的喜乐，为什么在主耶稣里面就喜乐？为什么和主耶稣联合我们就喜乐呢？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喜乐。不晓得弟兄姊妹能够领会这句话吧？不是环境顺利了我们喜乐，也不是心情舒服了我们喜乐，也不是这个凡事的都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如意了我们就喜乐。用这不是这样子的，乃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的喜乐，主耶稣他就是那个喜乐的泉源，主耶稣就是喜乐，是吧？外面的环境会改变，我们的心情也会改变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主耶稣永远都不会改变的，是吧？什么时候我们回到主面前，什么时候我们摸到主，什么时候和主一接触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那个喜乐从里头就涌流出来了。你看你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你一接受主耶稣，岂不是里面充满了喜乐吗？为什么现在你的喜乐那么减少了，赶不上从前呢？这是和主的关系啊，不像从前那样紧密了，是不是？渐渐好像离开了主，虽然没有完全离开，总是和主有一点间隔，有了一点的距离，所以这个喜乐就从里头就不能涌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亲近主，祷告主，不管我们属灵光景怎样，也不管我们这个人多软弱或者多失败，弟兄姊妹，只要回到主面前，再和主耶稣接触，你一摸到主耶稣，那个喜乐又从里头涌流出来了。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喜乐，所以他说，我把我的喜乐赐给你们，是不是？我的喜乐，这个喜乐就是主耶稣自己，这个喜乐就是我，我就是那个喜乐，我把这个喜乐赐给你们，和世界说，你们在世界上所享受的喜乐不一样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这里说你们在主里面的喜乐，要说到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喜乐。然后又说到呢，他说第八节说的啊，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他说到主耶稣基督啊，他是我们的至宝啊，他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至宝啊。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喜乐，主耶稣也是我们什么至宝啊，宝贝啊。保罗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宝贝呀 啊太宝贝了，太好了啊。什么叫宝贝呢？什么叫至宝呢？啊，从前我们小时候看小说了，我们就看见一个宝贝呀，那是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的，是不是呢？若是你得了个宝贝的话，什么东西都有了，是不是？你要这个一下子来了，要那个一下子来了，因为这个宝贝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宝贝，地上没有一个宝贝是这样子的，只有我们的主是这样。他不仅是我的喜乐，他也是我们的至宝。是不是？他就是我们的宝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有看见主耶稣的人，所有发现主耶稣的人，所有得到主耶稣、真认识主耶稣的人呢、啊，他们就是像保罗一样啊，把这个是轻看万事的，把万事都当作粪土一样，为要得到主耶稣基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见这个宝贝了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在第三时候不是也说过吗？有一个人呢，他在这去做生意、做买卖。结果他就想买一块他就想买一块地呀、啊、结果他就发现了有一块地，地里面有宝贝藏在地里面。他一看见这宝贝啊，别人都没看见，他的眼睛有透视眼光的，是不是？别人只看见地呀、啊、那、看见地上也不长什么东西呀、啊、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那么别人都好像很轻看这一块地的。但这个人呢，有透视眼光，他不仅看见一块地，他从地的看透视着看着里面的宝贝了。所以他怎样啊？一看就宝贝可是了不起呀、啊、所以他回到家里面去怎样啊？啊，我看我和你们讲话一样啊，回到家里面去怎样啊？就
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一块地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宝贝？这宝贝呀、
啊，啊，从外面来看呢，主耶稣是拿撒勒耶稣啊，没有什么可宝的，是不是？也没有什么家境美容叫我们可羡慕的，是不是？他和我们人一是一样的一个人，所以好多人轻看主耶稣，弃绝主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的眼睛被圣灵开启，我们得到一个透视的眼光，一个属灵的眼光啊，看见拿撒勒耶稣里面的宝贝。我们一看见这宝贝呀、啊，我们就怎样啊？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宝贝。保罗岂不就是这样吗？从前他有他所爱的，从前他有他所追求的，有他所羡慕，也有他所宝贝的，是不是？他在前面就讲了一大段呢，他从前所羡慕所要得到的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他有一天呢，发现了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藏啊，还是怎样啊？我叫我不能够得到主耶稣啊！我现在看见这位主耶稣是个宝贝，所以他就把这东西都丢在一边呢，看作像什么一样啊？像粪土一样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这些东西都是他从前所羡慕、从前所追求、从前所盼望得着的。不仅他自己盼望，别人也盼望，全世界都盼望要得到保罗所得着的。但是保罗有一天呢，这个他虽然得到了这一切，但是那一天他发现了这个宝贝，他就把这一统统都舍弃了，看作像粪土一样没有价值，他要得到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的喜乐，主耶稣他也是我们的什么至宝，是宝贝。第三点就说的呢，就是他说主耶稣基督啊，他就是我们的什么目标或者标杆，或者说奖赏，啊，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奖赏啊，啊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追求主耶稣啊，我们将来要得到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说将来要得奖赏，你奖赏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奖赏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，有一位老姊妹呀、啊，她就做见证，到处做见证。那个好多弟兄姊妹也都很受感动的，那老姊妹她做见证，她说有一次啊，她好像这个昏过去了，还是睡觉做梦还是昏过去了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不过老姊妹说的是很津津有味的，她说我一昏过去啊，我就看见天使把我接到天上去了，一到天上啊，我就进到新耶路撒冷城里面，哎呀，那座城啊真是美丽的不得了啊，地上没有一座城啊比那美丽的，哎呀，好似这个是荣耀的光辉啊，在那四散啊，真是好看的不得了，我是非常高兴啊。那天使就把我带到啊这个城里面去之后啊，我就看见城里头啊那个街道都是用金子金金的在那铺起来的，因为这马路还没有修好啊，所以还有好多的金子堆在那个地方了，我是喜欢的不得了，我就搬了几块呀、啊、我想搬回家去，这个搬着怎么搬都搬不动的。那天使告诉我说，这个是将来你享受的，你先放在这里，你先不要那个不要搬，将来你会享受的哈。那么天使就说，我带你到你自己房子去看好不好啊，主耶稣给你预备住处吗？你看看你的房子，他真是高兴，去看看房子，一看自己房子啊是二层楼房，他说我在地上我住这个小的平房啊，这么可怜啊，今天呢你看主耶稣给我预备二层楼房啊，让我住在里面，哎呀太好了，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。那么一进到房子里面去看啊，那房子里头真是又宽敞又美丽又好看，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喜乐。但是呢房子里还没有家具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它空洞洞的都没有啊。那天使就将来呀要给你预备一些东西啊，他忽然就看见墙上啊有一个什么一个冠冕呢、啊、这个冠冕呢、啊什么都是宝石，好几个大宝石啊，都是镶在冠冕上面的。哎呀，他就高兴得不得了，他就想啊，这个把这个冠冕拿出来，赶快戴在头上头啊。结果这个冠冕怎么摘也都摘不下来的。天使慢慢来，你还要回去的。等到将来你来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冠冕就赐给你做你的奖赏了、啊。
他心里真是高兴得不得了。然后天使说，你看过了没有？看过了，现在你可以回去了。他就回去了，回去到处做见证啊，哇，主耶稣给我们预备的房子是那么好，我是二层楼房，可能你还是三层楼房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好，金街街道都是金子，到那个时候到处都是金子的。主耶稣给我最大的奖赏就是那个冠冕呢，这个冠冕呢上面好多好多的宝石，最大的宝石，红宝石，什么宝石都有的在上面，那我将来要得到这奖赏。亲爱的兄弟们，他做见，老子没做见，他很搞笑了，有好多弟兄姊妹非常炫目，也很受感动。但是主耶稣是给我们奖赏，是不是这一个奖赏呢？啊，是不是这一个？我常常我自己这样想啊，若是这个奖赏的话，我真是不大愿意要的。啊，为什么我不愿意要呢？你想想看，一个姊妹戴着个冠冕呢，上面有好多宝石镶起来嘛，还要比较好看一点。一个弟兄戴着个冠冕，宝石镶起来，天天就要来晃来晃去的，这个像什么样子呢？是不是啊？不要说这个宝石压在头上好重好重的，鼻子也不算太好看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给我这样的冠冕呢，我想我还是谢谢主耶稣，我都不大喜欢这个冠冕的。所以呢，我给你坐在宝座上好不好呢？我说让我天天坐在宝座上，我也不大喜欢的。这个宝座一定是用金子做起来的，你想那个椅子还赶不上我们家沙发舒服的，是不是的？让你坐在宝座上面戴个冠冕了，一直坐在那地方了，那这是这个不是降服，是受罪了，是不是的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所赐给我们的奖赏不是地上这物质的东西，这些都是会要朽坏的。无论是冠冕也好，无论是宝石也好，无论是金子也好，一切都会朽坏。主说给我们奖赏不是这些必朽坏的，乃是不朽坏的，不是这样衰残的，乃是永远不衰残的。弟兄姊妹，主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做奖赏呢？什么呀？主耶稣自己来作为奖赏，他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作为奖赏。到那一天时候，他要把自己丰丰满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呢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太丰富了，太丰富，丰富不丰富啊？哎呀，主耶稣太丰富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享受一点点呢，我们就喜乐的不得了，就满足的不得了啊！若是你尝到一点点呢？哎呀，你说世界水我再也不要喝了，我完全满足了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不过尝到一点点，你不过是摸到一点点，看着一点点就是了。那位主耶稣丰富到一个地步，是用整个的勇士我们都享受不完的。天天享受主耶稣，以他作为的喜乐，以他作为的满足，以他作为的拯救，以他作为能力，以他作为一切，天天在享受主耶稣，拿整个勇士来享受，不是享受一天，也不是享受一年，那整个的勇士啊，都在享受主耶稣，都是享受不完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这样的丰富，所以我们在勇士里面呢，我们不是说没有事情好做的。我们在勇士的里面呢，不是天天闲在那个地方，在新耶路撒冷里头，这个门进去，从那个门逛出来的，天天逛马路，不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天天在享受主耶稣，因着享受主耶稣，彰显主耶稣荣耀，因着享受主耶稣，充满了欢乐，满了赞美，满了感谢，天天在赞美主耶稣，天天在感谢主耶稣，因为他的恩典太丰富了。主所给我们的奖赏不是物质的东西，主所给我们奖赏乃是他的自己。他把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奖赏，这位主耶稣那么荣耀，那么丰富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就是我们的奖赏。到了末了时候，大家说到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荣耀。到那一天时候，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荣耀，不仅是我们享受主耶稣啊，并且主耶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。什么叫荣耀呢？荣耀就是主耶稣显出来了。主耶稣在什么地方显出来？什么呢？充满了荣耀。若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，主耶稣显在我们里面，祷告主耶稣，祷告祷告祷告，忽然间呢，一下子你就碰到主耶稣了。一碰到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就充满在里面，我们里面感觉怎样呢？啊，感觉喜乐了，感觉满足了，感觉平安了，感觉舒服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些感觉都有的，一个最那个极其大成的一个感觉呀、啊，荣耀。哎呀，你要真是荣耀的不得了！所以有一位弟兄，他被主耶稣在那儿充满了，他就整个人在房间里跳舞，那跳起来，一面跳一面喊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！ 亲爱的兄姊妹，主耶稣现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就满了荣耀。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荣耀，他现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就充满了荣耀，他现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中间就充满了荣耀。你说不说一种感觉，你就觉得荣耀，那荣耀什么？又平安，又喜乐，又快乐，又满足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不能代表那个感觉，都不能把那感觉说得完全，只有一个字能够把它说得完全，荣耀。啊，我在那里真是充满了荣耀，主的同在显在那个地方啊。弟兄姊妹，到了将来时候，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荣耀，要从上彰显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喜乐，主耶稣是我们的至宝，主耶稣也是我们的荣耀。这位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一切呀。所以保罗看见这一个，他的一生一世所追求的就有什么了，就有标杆了，有方向了。追求什么？要得的什么？要不得的珍珠门、碧玉墙，是不是？当然这个真是好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不在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要不得的天堂，不错，天堂是好的，我们都要到天堂里头，但是我们的心并不在那地方。天堂若是没有主耶稣的话呀，我们满足不满足啊？我们也不满足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在哪里？我们所追求什么？追求主耶稣。真认识主耶稣，他们只有一件事情，追求主耶稣。他说，我不羡慕别人，我只羡慕主耶稣，我不要别人，我只要得到主耶稣，是不是？无论是这种艰难也好，这种患难也好，这种痛苦也好，只要让我更多得到主耶稣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保罗在追求主耶稣的时候啊，他整个的一生啊都摆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是不是？他是那样的那个专心的那个追求主耶稣基督，除了主耶稣之外他什么都不要。他说，他怎样说呢？他说，我怎样啊，只有多少事情啊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之跑，要得神从上面来招我的招我来得的奖赏，是吧？他只有一件事情，就追求主耶稣，是吧？没有多少事，是吧？当然了，我们地上，我们做这件事，做那一件事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好做。亲爱的兄姊妹，在这一切事情里面，我们都该有个盼望，借着这一切事情要得到主耶稣，是吧？我不是为了做这件事而做这件事，我乃是为了得到主耶稣而做这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我不是为了享受而做这件事，乃是为了得到主耶稣来做这件事。无论是我们做事也好，工作也好，无论是我们读经也好，祷告也好，或者我们侍奉也好，所有一切事情目标都是为了要得到主耶稣。保罗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得到主耶稣，所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好让我更多的得到主耶稣基督啊！他不仅是说他的心思那儿专心呢，在主耶稣身上，并且他继续不断的在那儿追求。他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说自己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好得着神说要我得到的啊！弟兄姊妹。神为了把他儿子给我们，不是给我们的一点点，是我们得救了之后，我们只得了一点点的，是不是啊？但神所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，太多了，他要把主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呢。亲爱的兄姊妹，我们都该这样的追求，竭力的追求，继续不断的追求啊，让我们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。那就好像是那个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。我用个比方来说呀，神量给我们一块地，一块很大很大的一块地呀。那你今天不过在地边就像一点，只得到这一点点就是了，是不是？需要追求，是吧？要继续不断的追求，要努力的追求，要殷勤的追求，好得着神所给你那一切，那一大片地都能够得到。到末了时候了，凡是神所给你，你都得着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叫神的心得了满足了。所以保罗跑到末了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当跑的路我怎样啊？已经跑完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必须要奔跑，我们要追求，要得着谁所要我们得到的。今天我不过得到一点点，主耶稣，神要把儿子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，我要天天殷勤追求的，要得到主耶稣，不让我们停下来，
是不是？也不要灰心，也不要失望，也不要停止下来，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追求，殷勤的追求，要专心的追求，好叫我们更多的得到主啊。那将来有一天我们被主接到主那里去，或者主来的时候提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丰丰富富的到主那里去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做一个贫贫穷穷的人，是不是？什么叫贫穷？不是说你的地上的物质的那个啥样贫穷，乃是说你得到主耶稣不多，你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刚刚得救所得到一点点，你就是那一点点，直到现在还不过是那一点点，已经三年五年七年八年了，你的主，你所得到主耶稣还是那么一点点。主耶稣的脸没有增加，所以说没有丰丰满满的充满在我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说神不能满足，我们的心也不能满足。所以要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态度，是不是？要殷勤的追求，竭力追求，把我整个力量，什么叫竭力呢？把整个力量都摆在这一件事情上面，我要得到主耶稣，竭力追求，继续不断的追求，是吧？我不是以为说自己已经得到了，不是说我现在已经老资格，我差不多了，我是要怎样啊？竭力追求，要继续不断的追求。说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好得到神所要我得到的，竭力追求，并且专心的追求，不要心怀二意，一会儿追求这一个，一会儿就那一个，一会儿要地上的东西，一会儿要专心追求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不管我从前怎样失败，或者是我怎样得胜，或者是怎样跌倒，或怎样站住，忘记背后，忘记背后，不要一直回头看，也不要一直看我们后面是怎样成功了，或怎样失败，或怎样怎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回头看都会耽误我们的时间的，影响我们的心情的。要专心追求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主耶稣基督，让他丰丰满满的啊，自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在第三个，我们是有目标的人。保罗说，我奔跑不是无定向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主耶稣基督做我的奖赏。但愿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都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目标，要追求得到主耶稣基督。那么我们怎样能更多的得到主耶稣基督？我们怎样能够活出，让主耶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呢？就是在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个生活的秘诀。这个秘诀呀，很简单的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什么秘诀呀？啊？史弟兄，你说了说什么？啊？
靠着是中文翻译的。啊？在主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做基督徒啊不难的。是不是？不是好多的规条给你去遵守，是不是？也不是好多的教训呢叫你去实行，没有这样难。是不是？也不是给我们好多的工作叫我们去做。做基督徒只有一个秘诀，什么呢？在主里面，就有这个秘诀啊。所以保罗说，他说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丰富，也知道怎样处贫穷，或饱足，或缺乏，或有余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那秘诀什么秘诀呢？就是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，怎样啊？我凡事都能做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他的秘诀。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什么秘诀？在加给我力量者里面。那个加给我力量是谁呀？主耶稣，是不是？就在主耶稣里面，我凡事都能做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秘诀。那我们这种生活就是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。当我们这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不仅是更多得到主耶稣，享受主耶稣，也叫主耶稣自然而然的就从我们里头活出来了啊。什么叫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？话是很简单呢，但是说起来也有一点讲究的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和主耶稣的联合，
贺主耶稣联合啊，贺主耶稣联合在一起。
不错，我们刚刚得蒙恩得救的时候，神已经把主耶稣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是在主耶稣里面了。这是我们所在的地位，这是主所成功的救恩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实。但是到经里头啊，却不一定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好多人虽然有主耶稣在里面，但和主耶稣没有关系，没有交通，没有来往，没有接触，是不是啊？好多人这样。我们虽然在主耶稣里面，但是我们和主耶稣之间呢，那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仅神做了这件事，主耶稣成功了这个救恩，我们活在这个救恩里面，是不是？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在实际的经历里头，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，每一件事都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，是不是？特别我们和主耶稣什么联合呢？我们和主耶稣联合，特别和主耶稣死联合。第二呢，和主耶稣的复活联合，是吧？联合于主耶稣的死，联合于主耶稣的复活。你知道受浸，你们讲受浸的时候，受浸义就这样，联合于主耶稣，和主耶稣死联合。主耶稣向他什么死呢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，向他什么死啊？啊，向他罪死，是不是？还向他什么死啊？向他世界死，还向他什么死啊？向他自己死，是不是？还向他什么死啊？向撒旦魔鬼死了，是不是啊？主耶稣向他所有一切的死了，是不是？他在十字架上死，这个死把所有一切都结束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和主耶稣联合，就和主耶稣死联合。什么叫和主耶稣死联合呢？就站在主耶稣那死地位上面，站在主耶稣十字架地位上面，每一件事我们都站在十字架地位上头。当罪来引诱我们的时候，当罪来试探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呢？我说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死了，我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若是我们和主死联合，站在死地位上面，罪怎样啊？罪就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人，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按照我们的肉体来说呢，我们喜欢罪，我们喜欢犯罪，是不是？我们喜欢享受这种之乐，但是我们看见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和主耶稣死联合在一起。主，感谢你，你死了，我也死了。谢谢主耶稣基督，你已经把我的肉体情欲啊都钉在十字架上。感谢主。当你这样站在死地位上，罪在我们身上就失去了他那个辖制我们的力量，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人。有所世界来引诱我们，世界的眼目的情欲了，或者是肉体的情欲了，或者精神的骄傲了，这些东西在试探我们，引诱我们，催逼我们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站在基督次地位上面，是吧？主耶稣实际上向了世界死了，我向世界也断绝了，是吧？世界这些欢乐不能够再引诱我，因为我这个是已经死了。我在什么地方死了呢？我在基督里头已经死了，是吧？在我们生活的一直要站在基督十字架地位上，死地位上面。向着罪我们是死的，向着世界我们是死的，向着我们的情欲是死的，向着我们肉体也是死的，连向着撒旦魔鬼我们都是死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和主耶稣复活联合啊，向着主耶稣呢活的，向着圣灵呢是活的，向着神呢我们是活的，是不是？和主耶稣复活呀连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应当我们和主的死联合，就让所有一切辖制我们捆绑我们的东西都从我们上脱落下去的。应当和主耶稣复活联合呀，就使一切的丰富都进到我们里面来。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的主啊，他说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呢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活在哪里呀？活在我们心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诗歌说，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活了呢？因为他活在我心呢，他就活在我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件事和主耶稣和在复活的主耶稣联合在一起。我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也知道主耶稣已经活在我里面，他在我里面是我的生命，每一件事我都靠着主耶稣基督。 当我在忧愁的时候，
弟兄姊妹，我要不要活在自己忧愁里头啊？那我自己来说呢，我是忧愁的，主耶稣呢，是不是忧愁的呢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
问你们，你们说了，
是不是啊？不是的，主耶稣 是怎样一位啊？喜乐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感谢主，主我虽然是忧愁的，但是你是喜乐的，谢谢主耶稣，你是我的生命，是不是？不是我喜乐，主耶稣就是我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站在主耶稣地位上面，以主耶稣所示的为我们的为我们所示的，我们这个人就喜乐起来了。不是说我没有忧愁，我们有忧愁，但是我们不活在我们忧愁里面，我们活在主耶稣的喜乐里面。不是说我们没有软弱，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软弱的，是不是？觉得自己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啊！但是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呢？是不是软弱的呢？主耶稣，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了，是不是？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啊，乃是满了神的大能的，满了神的能力的。我虽然软弱，在我里面主耶稣却是怎样刚强的，有能力的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活在自己软弱里面，活在主耶稣的刚强里头，活在主耶稣大能里头，这是我们生活的秘诀，是不是？我们自己是一无所知的，一无所能的，一无所有的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呢，他是样样都有的，因为他是万有的主，是不是？他是样样都有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活在自己一无所有的里面，不要活在自己贫穷里面，要活在什么里面？主耶稣的丰富里头。主耶稣是丰富的，是样样都有的。你说你讲这些东西啊，我怎么样去实行呢？
我举个例子吧，
比方说那个，假如说弟兄们呢，请某一位弟兄或者某一位姊妹做点见证，跟某一个人呢去传福音，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看自己，哎呀，像我这样怎么能传福音呢？像我这样怎么做见证呢？我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呀，我这是贫穷的，没有什么东西能拿得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看自己呀，这是贫穷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不要活在自己贫穷里头啊？若是活在贫穷里，自己贫穷里头啊，那你就好，只好灰心失望，你说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不能传福音，不能够做见证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看见，我虽然贫穷的，我里面主耶稣呢是丰富的，是不是？我不要把我的眼睛排在我自己身上，我要把我的眼睛啊摆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是不是？我这个人怎样啊？一定和基督怎样啊？同定十字架了，不要再看他了，要看谁呀？看主耶稣。主耶稣是我的生命，主耶稣活在我里面，主耶稣是丰富的。说当弟兄们请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，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说阿们啊，弟兄，我自己虽然贫穷的，但是我里面主耶稣却是丰富的。感谢赞美主，您让我去做见证，我就去做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活在主里面，你依靠主耶稣，你去讲的时候，不晓得话从什么地方来，一直从里面涌上，一直从里面涌上。你外面讲一句，他里面说一句，里面说一句，外面你讲一句，到末了说他讲完了，你也讲完了，
做完见证了，这好不好呢？
是不是啊，弟兄姊妹？不要活在自己所思里，活在主耶稣所思里面。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。他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怎样啊，同钉十字架。我既然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已经死掉了，还要不要再看我自己啊？不要看了，还要不要再靠我自己啊？不要靠了，是不是啊？”我刚强算不得什么，我软弱也算不得什么，我丰富算不得什么，我贫穷也算不得什么。我这个人已经死掉了，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谁活着啊？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和主耶稣连在一起，那位复活的主活在我里面。所以我现在生活的秘诀什么呢？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啊，是怎样活着？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是不是？不是信我自己，是信神的儿子。什么要信呢？那就是说靠，是不是？就靠神的儿子，靠他所是的，靠他所有的，靠他所能的。我虽然不能，但他能；我虽然不是，他是；我虽然贫穷，他是丰富的；我虽然软弱，他是刚强的；我虽然一无所有，他是一样样都有的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是这样活在主耶稣里面，靠着主耶稣活着的话，你看圣灵荣耀在圣灵儿女们中间所显出有何等的丰富。今天到处所看见圣灵儿女都是那软弱贫穷可怜失败的光景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没有摸到那个生活的秘诀，若是我们摸到生活的秘诀，凡事啊都要在基督里头和主联合在一起，因为和主是联合，他死了我也死了，不再看自己，不再依靠自己，是不是？凡事都仰望主，凡事都依靠主，主耶稣活在我里面，他是我的生命，主耶稣活在我里面，他是我的一切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，不要说我没有，就是有的东西呢也是虚假，都要过去，是不是？主耶稣所有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是不是？真实在我里面，所以在凡事都靠着主耶稣活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经验，需要我们这样生活的。我们若是这样活在这个原则里面的话呀，那我们对主的经历越活越丰富啊，是不是？过了几年之后啊，那我们真是慢慢就老练起来了，从小孩子到少年，从少年的我们就长老父老，在教会里面看见主的丰富，主的荣耀从圣灵儿女上彰显出来，个个都有王子的形象啊，那就主所盼望得到的。那我就把这几章圣经很简单的来交通给弟兄姊妹，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一面记得这圣经的中心原则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回去再自己读，盼望主继续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的生活那个根基什么？主的爱。那意义什么？意义什么？彰显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的模型什么？榜样模型主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我们的目标呢也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的秘诀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，不要离开主耶稣，无论是刚强失败都不要离开主耶稣，一直活在主耶稣里面和他连接在一起，靠着他的死我